第七章，碳排放权交易。碳排放权交易可使碳排放权在国际和国内市场发生流动和交换，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推动企业优化生产结构，增大减排力度。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世界碳排放权交易建立了相对适用的体系。对于我国而言，不断完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不断完善碳排放监测报告与核查，对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有重大意义。碳排放交易的发展。碳排放交易，碳排放交易是为了促进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减少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所采用的市场机制。它是运用市场经济来促进环境保护的重要机制，允许企业在碳排放交易规定的排放总量不突破的前提下，可用减少的碳排放量使用或交易企业内部及国内外的能源。1997年京都议定书首次提出把市场机制作为解决温室气体减排问题的新路径，即将二氧化碳排放权作为一种商品，从而形成二氧化碳排放权的交易，简称碳交易。碳交易可以分为两类，碳配额和碳减排。其中碳配额是强制实施，碳减排是自愿执行。碳配额交易是由主管部门向纳入市场的企业发放配额，当企业实际排放量超过配额时，需要向有配额富余的企业购买，而配额富余的企业则可以将多余的配额出售。碳减排即 CCER 交易，是指符合规定的减排项目可以申请签发国家核证资源减排量，用于出售获得额外收益及自愿减排。碳交易业务流程主要包括：第一，企业进行碳排放数据申报，重点排放单位参照排放报告核查指南报送年度碳排放报告。第二，第三方核查，重点排放单位委托认证的第三方核查机构对年度排放报告进行核查。第三，配额分配，政府主管部门依据重点排放单位碳排放报告及核查报告，按照配额核定方法进行配额分配。第四，买卖交易，重点排放单位在获得配额后，通过碳交易平台进行配额交易。第五，履约清算，重点排放单位在规定时间上缴其经核查的与上年度排放总量相等的配额量，用于抵消上年度碳排放量。2002年，荷兰和世界银行率先开展碳排放权交易。2005年1月，欧盟碳排放交易系统开始运行，包括所有成员国以及挪威、冰岛和列支敦士登，覆盖了该区域约 45% 的温室气体排放，涉及超过 1.1 万家高耗能企业及航空运营商。按照总量交易原则，欧盟统一制定配额，各国为本国设置排放上限，确定纳入排放交易体系中的产业和企业，向其分配一定数量的排放许可权。如果企业的实际排放量小于配额，可以将剩余配额出售，反之则需要在交易市场上购买。2019年欧盟碳排放交易系统覆盖的排放量较上一年下降 9.1%， 是十年来最大降幅。同年欧盟拍卖的配额量同比减少 36%， 收入增加 4.47 亿欧元，成为支持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的重要来源。欧盟排放交易计划是世界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用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安装及总量控制与交易系统。碳排放权交易和碳税是碳定价的两种形式，碳定价对碳达峰和碳中和有着重要作用。世界银行的统计分析表明，截至2020年，全球共有61项已实施或者正在规划中的碳定价机制，包括31个碳排放交易体系和30个碳税计划，覆盖46个国家和32个次国家级司法管辖区，涉及120亿吨二氧化碳，约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 22%。 要通过不断完善碳定价机制和市场体系，用市场力量 调整高碳产业结构，使我国的产业结构更趋低碳化。我国碳排放交易的发展，根据2015年12月通过的巴黎协定，缔约方将以自主贡献的方式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我国提出了多项自主贡献目标，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争取提早达到峰值。相比2005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下降 60%， 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20%， 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45亿立方米。作为碳排放大国，我国在积极履行签署的关于碳减排国际公约的同时，加紧构建了国内的碳排放政策体系。2011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的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批准了7个省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截至2016年，又先后出台了《125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关于切实做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重点工作的通知》、《135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等法规条文。这些法规条文成为我国碳交易市场发展的法治基石。